跟大家的思想一个题目叫做耶稣一来，第七号来描绘耶稣一来以后呢所要发生的事。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俯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那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耶稣一来，从福音书来看，五件大事在改变。第一个，饥饿的人，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吃了我就不饿。第二种人，饥渴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喝了我这水，从他腹中又活出活水的江河来。疲倦的人，耶稣说，安息在我，我是你们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第四种人也被更新，罪人，耶稣说，我赦免你的罪，我的十字架宝血就是要赦免你的罪，更新你。第五种人，死人，耶稣说，我是复活的主，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的主。所以世界上五种人因着耶稣第一次再来，通通要更新。这个题目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圣诗，耶稣一来，其实是记载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那个瞎子，那个可怜的乞丐坐在路旁，双目失明，不能看见亮光，被黑暗所抓住，站静不停。耶稣一来，他眼睛就看见光明了。耶稣一来，撒旦的权势就要粉碎。耶稣一来，就擦去人一切的眼泪。耶稣一来，就除去幽暗，使痛苦变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启示录记载，耶稣一来，在第七号特别清楚记载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一来以后呢，三件事。第一个，义人要得奖赏。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就记载两个见证人，但是这两个人竟然被杀，被恶者杀，被兽杀，杀了之后世界上人还嘲笑他。你会发觉呢，这样的义人呢，在末世会被平反，只有末世才会被平反。也就说明啊，其实人间要有公义啊，除非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有完全的公义。耶稣一来以后呢，义人呢要被平反。哪一些义人？十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你的仆人、众先知，还有众圣徒，还有凡敬畏你名的人，不管大小，不管老少，不管种族，不管阶级，不管年纪，任何人都在耶稣一来以后，义人就要得奖赏。这两个见证人被平反，你我有任何在世上的任何冤屈，你只要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耶利米与神同行，多少人想害他？你读耶利米书，特别是列王记下，就发觉呢，当时的王，不管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几十年来，全国上上下下想害死他，但是呢，留下来的写哀歌的竟然是耶利米，没有被杀。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特别西底家更凄惨，眼睛被拔掉。眼睛被拔掉之前的时候呢，巴比伦王让他眼睛看到他每一个儿子都被杀，然后再把眼睛拔掉，把他掳到巴比伦去。反而耶利米传主的道，最后竟然平安留下来，在耶路撒冷写下哀歌，看到上帝的信实、跟慈爱、跟怜悯、跟审判。公义的神如何在耶利米身上行保护？得奖赏，保护他，让他像铜墙铁壁般。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他蒙召的时候，上帝给他应许：我要让你像铜墙铁壁，别人绝对不能伤害到你。 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要了解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为什么多少信徒明明知道信耶稣以后要付代价，仍然肯付代价，因为他们已经明白最后末世基督在降临的时候，一人得奖赏，二人要受审判。新约最好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博士，聪明的人，聪明绝顶，很能够辩证，信耶稣生命改变，放弃博士，放弃世界上荣华富贵。腓立比书所说的，他为了基督能够把世界上万物当作残渣，当作粪土，却因此被抓，成为罗马的奴仆啊，就等于监狱里面的走狗，被捆起来准备再杀的。保罗书信是他写他自己是在为主做监的，很稀奇啊。罗马皇帝呢看不起保罗，你如果看罗马帝国当时把这些囚犯放在狮子洞里面，竞技场大家狮子来吃，大家来看那种情况，保罗就是这种人。但是啊，过了2000年以后，我们现在看新约啊，罗马帝国是过了，保罗在当时是囚犯，现在却变成被尊敬被纪念的使徒保罗，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新约学者 F.F. Bruce 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讲保罗的生平，书的序呢就提醒他的儿子他的子孙，从历史的眼光啊，其实提供给我们如何来看啊一人得奖赏。他说啊，你看罗马皇帝定使徒保罗的罪，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最后被害，但是时间一改变，人家称他们自己家的狗是害保罗的尼禄皇帝，却称他们的子孙为保罗。那这新约学者 F.F. Bruce 提醒他的子孙啊，一人会得奖赏的，也提醒你跟我，你的儿女如果懂得跟从神，像保罗在世上可能受羞辱，但是末世一人得奖赏，第二，二人要受审判。第18节，外邦发怒，不过呢，你的愤怒也发生，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耶稣一来，二人要受审判。你要知道，世界上不会完全公平的，之前很多好人会被冤枉，被杀。然后呢，耶路撒冷发生2件历史性的案子，因为法官的立场不同，使得两个被告遭遇完全不同命运。第一件是1993年的7月29号，被告的呢，是二次大战德国的战犯，叫邓仁扎克。他被控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用毒气来杀死许多的犹太人，手段非常残酷，被称为呢恐怖的伊凡。伊凡呢就是苏俄的暴君。1986年被引渡到以色列受审判，2年以后判死刑。结果在1993年的那一年很稀奇，5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致判他无罪，只因为证据不足啊，就放了他，让以色列人非常愤怒，媒体非常愤怒，法官判决大出人意外，二次大战杀犹太人的战犯结果被释放。但是很稀奇是，主后30几年，耶稣被控告是神的儿子，其实他自己宣告是神的儿子，也无罪，也医病，也赶鬼，也爱人，最后为人钉十字架，被人判死刑。无罪的他被判死刑，有罪的这个73岁的邓仁扎克，结果是被判无罪。你会发现世界上有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在末世啊，就有完全的公平，恶人又受审判。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书跟启示录的基督论不一样的地方。耶稣第一次再来记载在福音书呢，是慈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就像启示录第一章所说的，免念舌头，有光，有剑，有铜，审判。基督论的两面在说明耶稣第二次再来才有完完全全的行审判。之前世界上有一些不法的事，有不公平的事，但是呢，你如果了解呢，末世基督来的时候，恶人要受审判的时候，你会得到安慰。法国无神论作家摩特尔·伏尔泰，他曾经大胆的预言说啊，100年之后呢，圣经必成为一本过时而被人遗忘的书，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可是他死后呢，他的家人把他的房子卖给圣经公会， 作为存放圣经的地方，他的印刷厂却来印制圣经。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也是神学家帕斯卡，在他的《沉思录》里面说啊，耶稣必坐在神的右边，只等到上帝制服他的仇敌。这是诗篇110篇所说的。上帝说：“我要叫你坐在我的右边，叫仇敌成为你的脚凳。”世界上的恶者通通要受审判。你看看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就借伊底帕斯王说啊，一个人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请不要说他是幸福的。简单来说，最后末世才真正盖棺论定啊，恶人要受审判，义人要得奖赏。第三件大事更重要，世上政权变成短暂虚浮啊。11章的第7号其实讲到耶稣执掌大权做王，审判死人活人，那个王权是旧约的盼望，新约在第7号终于应验，耶稣做王。做王以后无非是说明世界上的王权通通会过去的。用英国的培根哲学家培根说的，凡居高位的人皆成为三重奴隶，第一，他们是主权或是政府的奴隶，第二，他们是名誉的奴隶。张学良死了以后写了一首诗公布出来，他说：“白发催人老，虚名啊误人生啊，主身天高厚，世上虚浮云。”世上的事像浮云一般的虚空。第三个，他们是事工业绩的奴隶，身体也不自由，行动没有自由，更没有时间的自由。克伦威尔打算破坏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想建立一个英国的国教。在他权力之下，罗马家庭感到恐惧。虽然他有无比的权势，不过呢，克林威尔呢，输尿管却出了小小的毛病，一个小石头呢塞住他的输尿管，结果他死了，他的家人被贬了，新的国王复位，一切就恢复太平。有个真实故事提到有一个国王国庆日的时候呢，阅兵站在阅兵台上，他觉得自己呢威风八面，得意忘形，就在台上笑了，笑了一段时间，忽然笑的声结束停止，变成哭声。叔叔在背后轻声地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场面的时候又边笑又边哭了呢？这个王呢若有所思回答说，我想到以前的王啊，像亚历山大大帝，像罗马的凯撒皇帝，像东罗马帝国乔里曼大帝，不是曾经像我一样站在这个阅兵台一般显赫，看作阅兵通通过去吗？哪一天我也不是跟他们会一样吗？会死在坟墓里面吗？我不是很短暂的吗？人生的虚名也不是很虚伪的吗？人生啊，就像他所说的那种短暂虚无啊，你除非呢更多的明白，需要有永恒眼光看到天上的神，他才是掌权，最后是耶稣做王。那这个基督的王权其实正好是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启示录第一章基督向约翰显现，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向约翰说话，第四章第五章跟上帝同坐宝座的那个基督，那个宝座就成为启示录的关键。第七章在锡安山有144,000人，还有许许多多人在宝座面前，基督在宝座上跟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坐宝座。然后看到11章第7号的时候，基督坐宝座，14章144,000人在锡安山看羔羊在宝座，最后是19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要降临成为世上永恒的王，20章他做王，进入新天新地，21章新耶路撒冷。整个启示录的流程来看到，帮助我们了解啊，其实只有基督的王权是永恒的，世上的政权是变成短暂。因此第7号11章15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的约柜，表示这话必会应验，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些灾害印证啊，世界上的权是短暂的，因此懂得跟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人有福气啊。思想一个人，帮助我们了解世上的君王是短暂的，这个人就是贾桂琳甘乃迪的遗孀啊。 甘乃迪的葬礼一结束的时候，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呢，都跟现任总统呢，到白宫做什么？喝咖啡。留下一个人，就是贾桂琳。他留下来很愤怒、不满，想抓住历史又抓不住，看到自己先生过世，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很懊恼、很不平。想当年我先生在的时候英雄盖世，现在不到30分钟您通通走光了，很不平。其实他也不需要生气，再不到30分钟他也走了，再不到多久他也嫁人了。跟从世上地位的人虚空的，只有跟从主的人，万王之王，才是人生最好的选择。耶稣一来，谁才是王，你就跟他吧。我们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耶稣一来是人间最后的盼望，义人得奖赏，恶人受审判，更帮助我们明白，来跟从万王之王，来跟从你的国度，来侍奉你，叫我们从今天开始明白你的心意，来侍奉耶稣，等候你再来做王。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